你把佛陀的教诲落实在你家庭，落实在你的公司，落实在你的事业，落实在你的交友，你在行菩萨道啊。我们要注意经文演说，不是说演啊，也是做到了，表演出来了，自己做到了，做到以后再说叫演说啊。啊，如果说演呢，说了还未必能做到啊，说了再做啊，算是不错了。演说是做了以后再说你自己要把菩萨道兑现啊。啊，这是道场啊，所以一个道场最重要的就是这两句话，演说大师祝宏愿，啊，那么在道场里面讲呢，演是修行，说是教学，啊，演是行门，说是解门，演是道风，说是学风，有道有学，有解有行啊，这是道场。你在家里面能做到，你的家是道场啊。你开个店，你在店里面能做到，你这个店是道场一切时一切处无疑不是道场啊。啊，你的三学六度三福六合十波罗蜜十愿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穿衣吃饭处事待人接物，没有刹那时间中断离开呀，你这叫行菩萨道啊。你所在之处那个地方就是道场，你做熟了，自自然然流露了，那就叫自在力了，没有一丝毫勉强，完全成习惯了啊，生活工作处事待人就是这个样子，一点造作痕迹都没有。这个要长时间去练习啊，啊，真的是学而时习之啊。啊，把你学到的东西啊，要兑现，要落实啊，做到啊。 啊，习是落实啊。实习就是养成一个习惯，啊，自自然然的。所以这个四句偈里头关键的就是眼熟啊，眼熟我们一定要想到啊。佛常常教导我们受持读诵为人眼熟啊，凡是眼熟成习惯的人，没有不受持，没有不读诵的。受持是真正的受用啊！方老师讲的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真诚是最高的享受，清净是最高的享受啊，虚伪有痛苦。人虚伪，人染污啊，不平他会受到良心的责备啊。身心不安啊，他生活不快乐啊。我们一般讲昧着良心做事，他哪来的乐趣？没有智慧，迷惑颠倒啊！啊，福报享尽了，恶报就现前了。有一等人坐卧，他还好像得以忘形啊，他这个没有惭愧的心啊，那是什么人？良心没有了做错事还有良心责备，那个人还有救啊！做一切恶业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啊，丝毫惭愧心都没有这个没救了啊！这个就是佛经里面常讲的一禅体啊，一禅体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善根断路，没有善根的人了，佛菩萨对他都没办法，一点忙都帮不上。我们看看现前社会里头有没有这种人呢？有啊，我们常常看到啊，常常听说啊，为什么今天这个社会禅体种性的人这么多啊？我们想想禅体种性不是天生的，他的性也是本善啊。为什么迷到这个样子？没有接受过圣贤教育， 现在社会好像学校很多，没有圣贤教育的学校。所以随着他的年龄愈迷愈深呐、到三四十岁的时候良知良能完全被五欲六尘掩盖住了，变成禅体根性。这个原因是这样造成的啊！由此可知，教学的重要。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中国跟海外有许多小朋友在读经，这是好事。虽然他不懂他要是念得很熟，阿赖耶里头有印象，纵然将来被这个恶的环境所熏染，他会有良心发现，他会有于心不安为什么呢？他小的时候曾经受过圣贤教诲，不一样如果圣贤教诲时间能久一点他这个印象能深刻一点，他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因缘会现前他能够保住在这一生当中不会做大的恶事，他能够继续向上如果遇到殊胜的缘，遇到佛法，遇到净土，触动他的善根，可能在这一生成就了永脱轮回这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做祖去了这些不是不可能。善导大师讲得好，总在于语言不同我这一生就是个例子小时候读了一点圣贤书，家里面父母教得很严进到学校遇到好老师老师教导认真老师给学生做榜样我们十几岁时深受老师的感化26岁遇到佛法一遇到一接触就欢喜这个就是触动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遇到这些善知识，这缘分好因缘三个条件去做能在这个花花世界50年没有受到影响。 没有被污染，啊，没有坏习气，啊，不但没有这个学到坏习气，年轻的时候坏习气，在这些年当中，逐渐逐渐淘汰干净了。所以才有一点智慧。真正如老师所说，获得人生最高的享受。对老师感恩戴德，怎样报答老师的恩德呢？依教奉行，在这一生当中自己演说，演说影响的面越大，时间越长，真正报老师恩了，真正报父母恩呐，上报四重恩呐，下济三途苦，众生对我有恩呐，每一个众生对我都有恩，国土对我有恩，各环境呐，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呐。总是恩德，逆境恶缘消我业障，顺境善缘长我智慧，我怎么会不感恩呢？心地清净无染，这个是修成的，不是本来有的，我本来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是常识心修，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讲台没有中断，天天讲经劝别人，同时也劝自己天天在勉励自己，天天在劝自己说老实话，劝自己的受用大劝别人，别人能得多大受用很难讲自己的受用真实我是从这个方法得利益的所以我常常用这个方法劝别人因为在我想象当中，大部分的人跟我的这个状况相同佛家讲根性大多数相同。修定不容易定不下来学密念佛也都不容易用这个经教深修容易这样我们现在讲了对知识分子 非常有效啊。那个用禅定、用念佛能够得到效果的，那是福德很厚啊！啊，他有善根，有福德，福德特别厚啊，那个心啊。像我们这些人有善根，有福德啊，我们是善根多一点，福德少一点啊。那这个方这种根性呢，那就是经教有效果。经教不能中断啊，总得有几十年的时间啊，我这个性情能够定，我自己这个经验30年了，心真的定了啊，不再向外跑了，30年不中断的讯息讲台上收到这个效果啊，我常常劝人。好，今天时间到了，诸位同学请看华藏世界品，藏海安布庄严，台面宝地寄送第80首看起啊，妙宝庄严华藏界，菩萨游行遍十方，言说大士住宏愿，此事道场自在列。这首偈前面讲过，可是意思意犹未尽呢。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前应该怎样学法啊，这一点呢非常重要。记诵里头说得很明白，菩萨游行遍十方啊，在中国过去佛门里头常讲说铁打的常住流水僧呐，啊，这个意思就是这一座寺院丛林建筑在这个地方，它是不会移动的啊。但是里面的住众呢是川流不息啊，而不是永久住在这个地方的啊，像流水僧呐。为什么？事出世间法最重要的就是缘这个词啊，哪里有缘就哪里去啊，怎么能够常住在一处呢啊，常住在一处，这一处缘尽了，你住在这个地方不起作用了，换句话没有用了，没有用，这个时候呢只有两条路子，一个就是往生了啊，在这个地方圆寂了，圆净了，另外一种方式呢看看别的地方还有缘呢，他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教化众生。在唐朝的时候，大家晓得鉴真老和尚啊， 中国没有云了，到日本去啊。日本的云成熟了，把它当成国宝啊。我到日本去拜过老和尚的道场啊，这道场有老和尚的像，老和尚的坟墓在那后面啊，现在在墓的旁边还立了一个这个赵朴老的纪念碑。日本天皇到那边都去礼拜啊，所以诸位一定要记住，云出家人心地清净啊，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留念啊，在哪个地方多住几天少住几天不是自己的事情啊，是这个地方众生的缘有长短不一样啊。什么叫缘呢？这个地方是不是真正有人跟着你学习啊，你所教的所说的大家都真正能够依教奉行，这就有缘啊。如果大众对你啊表面上很恭敬啊，阳奉阴违，不能够啊真正依教奉行，这个地方跟你没有缘。纵然在这个像建立道场也没有缘。啊，建立道场是有好处，为什么呢？给这个地方结了缘。虽然结了缘，缘没成熟。啊，就好像那个种果木树，种个桃树啊，种子种下去了啊，那个树苗长出来了啊，它还没长大，还不能开花结果啊，这个就是呢原是种下去了未成熟啊，等到什么时候它长成树了，结成桃了，你再来啊，这是有桃吃了，原成熟了。所以这个语言是没有白界的啊，你在这个地区啊给这个地区有贡献啊，有布施供养啊，那最重要的呢你要有愿，我等待这个地区语言成熟的时候再来，尘愿再来啊，尘愿再来的条件语言成熟啊，再来干什么呢？为这个地区人民服务啊，啊，不是来享受成果的，是来服务的啊。那服务呢，言说大事做宏愿，这个就是行菩萨道啊，啊，到这个地方来教化众生，总要懂得应机说法，啊，这个地方众生是什么样的根基，啊，喜欢什么样的法门， 你教他了。如果你所传的法跟这个地方众生的根性不一样，那他学的就困难，就收不到效果。啊，所以传法的菩萨自己本身要会得很多啊，应用的时候那是一样一门。遇到禅宗的根基，你就教他参禅啊，帮助他开悟啊。遇到教下的根基啊，教下宗派很多啊，华严是教下，法华也是教下，楞严啊，这个三论法相唯识都是教下。那要看他是哪一种的根性啊，这么多经论里头他喜欢什么样的经典啊，特别爱好啊，那就是这个经典呢，他过去生中曾经学过啊，一接触啊他就生欢喜心，他有根啊，不是这一生初学啊，借着来的，因此往往他能够悟入啊，我们一般讲呢他有悟性啊，换一个法门呢这未必啊。那个真正高明老师对学生他有能力关机。我学佛第一个老师啊，真正是戒严的老师张家大师，这密宗的大德，他没有传给我的秘法，他教我看经，啊，看经有不明白的地方找他，啊，他给我解释，这个也是关机啊。学佛无论宗门教下贤教密教啊，当然头一桩事情是你要消业障啊，你业障不消除啊，诸位要晓得佛是一个圆满智慧圆满福德的人，所以叫二足尊啊，足是圆满啊，二是智慧跟福报两样都圆满，大智大福之人，所以我们没有福没有智怎么学佛呢？怎么能学得成功呢？所以学佛不能没有福报，不能没有智慧，但是没有福报有智慧行，没有智慧有福报也行啊，就是可以入门，入门再补习啊，啊，再把你缺少的那一部分呢补上来啊。两者总得有一样嘛，两个都具备好啊。啊，那个成就快呀！啊，那像我在年轻就缺，没有福德，一点福报都没有。 这个学佛之后才懂得学佛。啊，修了将近30年，啊，佛报好像才显现了。我们才有一个讲堂啊，啊，不要到处跑了，啊，有一个华藏佛教图书馆了，啊，那是我讲经20年，我学佛7年讲经，换一句话说，27年了，啊，修福从这条开始，啊，看到一点佛报现前。你没有耐心不行啊，哪里说是3年5年就能见到效的，没那么容易啊。啊，古人常讲啊，10年树木，100年树人啊。啊，种一棵树让这个树长大也要10年啊。啊，所以你要不消业障怎么行啊？我跟张家大师，张家大师也是很重视啊，教我要消除业障啊。他告诉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你有求这没有感应，那什么原因呢？业障啊，业障要消除。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怎么消除啊，用什么方法去消除啊？大师传给我的不是拜忏啊，不是在佛前求忏悔啊，他教我不是这个方法啊，他教我的是改过自新。每一天要认真反省自己的过失、毛病、习气啊，只要自己一发现，就下定决心把它改过来，这个叫忏除业障。我明白了啊，所以他讲的东西，我相信，我佩服啊。他老人家所传的，就是儒家讲的。不二故啊，知过能改啊，善莫大焉呐！凡夫啊，最难的是自己不知道自己有过失。这个事情麻烦大了，不知道你怎么会改啊？所以圣贤书不能不读啊，圣贤的教诲是一个标准啊，拿着这个标准天天来检点自己，哎，就容易发现过失。所以说是明朝末年啊，念儒家书的学佛的，哎，都用功过格来检点自己的过失，是个好办法了。我们佛门里面啊，净宗的祖师莲池大师就用功过格来修行啊，现在这一篇东西还在莲池大师全集里面啊，这流通很广了 他不叫功果格，他叫自知路。人归自知之明啊，自知路就是功果格。晚境印光大师教我们，用了凡四训把改过自新、改造命运的道理搞清楚。那个里面是讲因缘果报的，我们要改恶为善，改祸为福，改凶为吉，改凡为圣。了凡四训是个基础的教育。你只要想改造命运，我们学佛是改造命运，是大的，我们是要改凡为圣。你看我们今天在六道，我们想改六道为极乐世界，这是大的改造啊！你要懂改造的理论呢、懂改造的方法了。有理论有方法，那我们自己就有信心了。所以头一步要把自己的命运转过来，命运都转不过来，你学佛有什么成绩可言呢？他就摆在面前的。了凡四训重要啊，所以我讲经这么多年，常常劝人，特别劝初学，你把了凡四训从头到尾念300遍，用1年的功夫，一天念1遍，学佛从这里学起，因果的道理明白了，通达了，你就开始修行，开始转恶为善了，善恶的标准，印祖讲得好啊，他用太上感应篇，尤其是这个注解。吉凶祸报的例子，感应篇汇编，感应篇的文字不长啊，1300多字啊，汇编就几十万字了，这里面有注解，有例子，真的是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这些例子增长你的信心呢。除这一部书之外，《安思全书》也是印光大师极力推崇的。他前面一半，文昌帝君印之文。那个注解例证也非常丰富，文昌帝君印之文的文字更短，不到800字， 这些东西早年我都讲过，内容非常丰富，以这个为标准。